们讲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怎么今天又跳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好像走回头路了。我想主要是因为在中东发生的战争，以色列那边的战争，所以我们就在上个主日啊，特别讲了一个专题啊，时候到了。通过圣经的记载，也是上一周的主日讲到，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结局会是什么，人类的结局会是什么，基督徒的结局又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啊，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听这篇讲到的，我想应当是在网上了啊，也请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听一下。我更盼望有福音朋友能够听一下。那今天我们就讲第十一章，也是按照顺序，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一章，题目是让眼睛明亮啊。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不明亮的，前一段啊，我觉得读书啊，读圣经也好，读书也好，觉得眼睛不太舒服，我就去约了眼科医生看一看，也许是配镜有些问题，眼睛不明亮是很不舒服的。今天我们就看一看呢，怎么样让我们的眼睛明亮。那刚刚这一段的经文呢，弟兄姐妹也是很熟悉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有记载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有记载哦。看上去啊，经文不复杂，其实若是仔细想起来哦，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在这里特别提到啊，你的眼睛若嘹亮了，其实在原文里面你看到一些英文的翻译，如果你眼睛是好的，接下来讲你的眼睛若昏花啊，和合本的翻译很接地气啊。我想提到昏花，大概5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都理解什么叫昏花，我的眼睛就昏花了一点，所以需要带镜子来调整一下。之前有近视，现在有老花啊，这是这个组合，这个双双组合。昏花就是不健康的意思。那什么样的眼睛是健康的？什么样的眼睛是不健康的？我们都盼望有一颗明亮的眼睛。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处理，要去进一步去分析的。我们就回到经文了，主耶稣教导门徒，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者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可以看见嘛。灯台，当然这一节经文也是有一些历史背景啊，可能在我们中间比较年轻一点的，也许理解起来还有一点点困难。我们都是用电灯对吗？都是用一开关灯就亮了，不要说灯台，没有灯台了，没有台子了，你家里到处挂的都是灯，还有可以装饰呢，怎么来理解啊？上一点年纪的人都会明白，尤其是在比较艰苦的生活中生活过的，像我这种在农村的，那个时候50年前农村有电灯吗？没有啊，对吧？60年前、2000年前差不多，没有电灯，都是点那个煤油灯，对吗？我们老家河南老叫洋油，还不叫，那就是漂洋过海来的叫洋油。点灯，一家就一个灯，放在灯台上。那小的时候爱学习，啊，孩子都围到一个灯，趴在小桌子上写作业、读书。啊，是这样一个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你说谁家有这样一个灯，再把它盖上，那也是脑子有问题啊。灯的作用就是照亮的，没有被盖起来的，没有被放在桌子底下的。当然这里的升斗就像那个时候的丈量的器皿嘛，一个斗啊，四方的，把它盖上就没有光了，斗底下看不见的。轿子里以色列酿酒啊，对他们来讲，以色列的拉比就讲，他们都很习惯的宴席啊，酒用完了， 地窖很方便。所以这些背景是针对门徒，针对犹太背景讲的，他们一听就明白啊，灯是要照亮的。接下来要也是我们重点要看的，眼睛是身上的灯，当然不是说眼睛可以发光，它是发挥光的作用。眼睛看到路你才可以走嘛，对吧？黑的地方就不要走嘛，有石头的地方就要小心一点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眼睛是身上的灯。那眼睛若嘹亮， Your eyes are healthy, We your eyes are healthy, 健康的眼睛啊，全身就好了，全身就会亮了。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我们重点看看什么是健康的眼睛，什么是昏花的眼睛，或者不健康的眼睛。我们先看哪些是昏花的眼睛，不健康的眼睛不是指我们一般的老花啊。啊，常常说易经解经嘛，主日学也讲过，没有易经解经啊。这个昏花这个字啊，在马太福音这一处给这个昏花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开始啊，一直讲到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都熟悉啊，葡萄园做工啊，以色列人葡萄园是种植是很常见的一个产业，所以耶稣常常用葡萄做比喻，对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他们都很明白啊，收葡萄的时候需要人了，早上九点去找人来讲好，你做一天给你一块钱，那个时候啊，就一块钱也是不少的钱了啊。九点了，十二点还需要人，十二点招人来还是一块钱，还需要人，下午三点招人来还是一块钱，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招了最后一批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好，工作完了，主耶稣开始来算账，很有意思啊，从后来的开始才工作了一个小时一块啊，那个在工作了啊六个小时的，对吗？或者工作了从九点一直到下午六点，九个小时的，很希望哦，可能到我的时候可能给一块半，也许给两块，如果按一小时一块的话，那给我九块了。结果怎么样？也是一块啊。这些早来的人呐、啊，很不爽，很不开心，眼红了，这边讲啊，眼睛开始有毛病了。你看这里个字啊，这个字啊，啊，有时候我会特别打出来一个字，让大家可以看清楚。网上的人看不出这个红点啊，眼红了。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是有嫉妒了，红眼病，红眼病，红眼病就是嫉妒了。这个翻译和英文是 match 的，是对在一起的。其实它的原文里面呢，这是爱呀 ，of somehow so penurious， 这是个 penurious， 是个恶的，是不健康的。这个字啊，用耶稣形容，哦，你这个罪恶的时代是一个字，或者我们翻译的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就是眼睛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这个人看到什么？这个人看到的，哦，他工作一个小时，你给他一块；我工作九个小时，我工作六个小时，给我一块，不公平的。看到人，我应当多得的；看到自己，主告诉他什么？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不高兴吗？他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God is a gracious God。上帝没有做错，我们讲好的，讲一工作一天给一块，我没有做错的，我只是给了少做的人给你一样的东西，你没看到我的恩典吗？这就是一个 bad eye。这就是个 unhealthy eye， 一个昏花的眼，一个不健康的眼，不 看上帝看人，不看上帝的友善，看人要得多少，看他自己要得多少。我想来到这里大家都比较有个概念，什么叫健康的眼呢？什么叫不健康的眼呢？要看上帝。我们不停在这里，我们继续看这个不健康的眼是什么。我们来到了经文呢，经文的上下文呢，表面看来呀，经文的29节，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29节一直到32节，好像和这段经文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不然，经文上下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关键我们要找到这个关系。眼睛都是看的嘛，对不对？我们就要看上文有没有讲看，有讲看吗？有，有几处讲看？两处讲看。如果你看和合本，经文里面出现好几个看字啊，29节啊，这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给他们看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看，就是他们寻求神迹 ，seek signs， 寻找神迹。所以和合本翻译的看，其实上文这一段经文只出现两个看，这是一处。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盯着世代的罪，因为他们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段圣经文背景在列王记上第11章，弟兄姐妹好像都熟悉，那个故事读起来很生动的。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也很有财富的，听到所罗门很有智慧，千里迢迢来见所罗门见了所罗门真的是所罗门桌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看到所罗门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坐在他的象牙宝座上，怎么样？诧异的魂不守舍。用东北话讲，哎呀我的妈呀，我之前听的还不到我看见的一半。所罗门是有智慧的人，所罗门把示巴女王心里所有的难题都回答了，而且回答的满意常常我在出信班也好，我常常讲，尽管提问题包问包答，但是不包满意。所罗门包满意，包问包答包满意，所以他才魂不守舍，简直要散架了。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人。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论智慧耶稣比所罗门的智慧大多了。那接下来还有一段经文，约拿的神迹大家都知道，到尼尼微去传道还不肯，反方向跑，往西跑，然后他往北，然后到尼尼微往东，他往西跑，神就派一个大鱼把他吞了，后来又去到尼尼微这个地方，神迹在鱼肚子里3天3夜，谁能活？都没有氧气怎么能活？神奇嘛，所以就是人不能够做到，人也不能够去想透彻的才叫神奇。结果约拿的做工的果效怎么样？尼尼微大城12万多人，披麻蒙灰，从国王到平民甚至到牲畜，尼尼微人尊重约拿。这两个故事讲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神迹。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时代是个邪恶的时代，用了两群的人，一群人是求智慧的，什么样的人？希腊人是求智慧的，另一群人是求神迹的，什么样的人？犹太人求神迹，哥林多前书1章22节。其实耶稣讲这个就把世界的人都包裹进去了，哈姆朗当全部包进去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外邦人，一个求神迹，一个求智慧。当时的人看到了有智慧的人魂不守舍， 尼尼微的人听了约拿的道都悔改。耶稣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他们看什么？看哪、耶稣告诉他们 Behold Haral Adam。 耶稣比所罗门厉害多了，耶稣比约拿的神迹厉害，耶稣三日复活厉害多了。他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呐。所以耶稣说这是个邪恶的时代，对耶稣不认识啊，眼睛出了毛病 unhealthy eye。 所以接下来就讲要看什么叫健康的眼睛。看到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就是健康的眼睛。那些没有接受耶稣的，没有看到耶稣的，都是有毛病的眼睛。所以这两段的经文有内在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主耶稣感叹啊，叹息啊，我就在这里，很可惜你们不认识。法利赛人认识吗？认识主吗？他们怎么看的？再看看下文怎么看的。大家都很知道，都知道法利赛人的六惑。我们就读一处经文，37、38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也是看，看耶稣的什么？拔毛病。看，专看人的缺点，专看人的毛病。不健康的眼睛都是这样的，健康的眼睛是看主耶稣的，不健康的眼睛是看人的，看人的不好的地方，看不见上帝的眼睛，都是不健康的眼睛。看见上帝的眼睛，都是健康的眼睛。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你要省察呀，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特别提到光，又说个里头的光，眼睛是身上的光，又讲个里头的光，的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想里头的光又是什么。我想弟兄姐妹啊，如果常常读圣经哦，尤其是常常参加主日学，约翰福音的主日学，先去讲了两年吧，大概差不多两年的，提到光大家想到什么？谁是光啊？谁是真光啊？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在我里面的不在黑暗里行走。弟兄姐妹想一想，圣经上描写哪些人是瞎子，瞎子领路的，大家还有印象吧？特别提到一群人是瞎子。瞎子不是说是 physical， 不是说真的眼睛是真的，圣经上也记载真的瞎子 不能看见，耶稣有医治的。有一群人是睁眼的瞎子，法利赛人嘛，对不对？瞎眼领路的，他们自认为眼睛不瞎，耶稣讲的。如果他们认为眼睛瞎了就好了，意思是说他知道他的问题所在就有救了。一个病人不认为他有病，医生给他处方给他治疗，他不接受，没救了。你看耶稣讲的话多奇妙啊！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瞎眼的就好了，可惜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瞎眼的，还以为自己比别人厉害。这种人危险了，如果不悔改有祸了。你看到没有，法利赛人是看不见上帝的，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心里没有光，是这样的光。还有一处经文我们再看看，也是约翰福音的1章，生命在他，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生命在他里头。这个里头黑字应当跑到前面，我可能 copy 的时候我想把它放大，我想把它尽量放大，这个黑字就跑到下面来了，应该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什么人的里头有真正的光？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的心中有真正的光。那是这样，经文告诉我们。那其实提到这里啊，经文特别到最后也讲啊，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是黑暗了。若是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这里讲的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说，我们里头要有光的，里头要有真的光的。接受耶稣的人心中有光，耶稣是世界的光。不接受耶稣的人，马太福音同样的经文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哇，若是他里头黑暗了，他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呀。就是指法利赛人，这些没有接受耶稣的人里面是黑暗的，没有真光的。弟兄姐妹可以回想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什么样的，黑暗吗？黑暗中还不知道在黑暗当中，但是接受耶稣了，哦，里面有光了。经文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你要省察呀，作为基督徒啊，里头要常常有光照耀。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最基本的，之后还要让眼睛常常明亮啊，不要让里面的光黑暗了。有一些东西会遮蔽黑暗的，罪恶会遮蔽光的，有一些东西会遮蔽光的，罪恶会遮蔽光的。如果一个人犯罪，慢慢心里光就少了，我想大家都有体会的，里面有不平安了。那怎么样让眼睛明亮？常常让眼睛明亮。当然弟兄姐妹，我想都会想，我想耶稣嘛，啊，这个在前面讲的，看哪、啊、看哪、啊、两个看哪、啊、我看耶稣，我想耶稣，眼睛就会明亮。多读圣经，让神的话充满，眼睛就会明亮。多祷告，明白神的心意，眼睛就会明亮的。来了参加敬拜，眼睛又会明亮一点的。参加周五的查经，眼睛又会明亮一点的。参加祷告会，眼睛又会明亮的。参加出进班，总就是就不是让大家都参加出进班的，就是说你参加与生命成长有关系的，提到出进班，有信仰当中有什么问题的，你参加出进班好不好？或者你愿意参加的也参加。我们的出进班，有一起同工来服侍，大家谈论生活中的问题、信仰中的问题，任何问题，包问包答，但不包满意，啊，来一起成长。我的意思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眼睛就明亮了吗？当然如果我们讲到停在这里还不够完全，马太福音有记载，也是关于这段经文的记载，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那我们必须处理这段的经文，看看从这里可以学到什么，怎么样做才是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的。二十二二十三节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们找的是它的上下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二十四节，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嘛 money。 诶，马太福音同样的经文上下文还不一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不一样。很多啊，在神学院也好，很多弟兄姐妹讲，为什么同样一段经文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位置也不同，有的时候描述似乎还有一些差别，为什么？上帝让他这么做。简单的回答，上帝让他这么做，在不同的背景里面，不同的上下文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带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尤其是前三本很多内容还相同，就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福音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丰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这一处的经文，哦，下面与钱联系起来了，而与上帝联系起来了，那有意思，再看一下上文，马太福音的上文19节到21节，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唤，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唤，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大家答案问我，我都答案问，你不答案问，是不是你财宝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你中国户头上有钱，你常常想到，因为中国的盼望中国的经济好，银行不要崩溃。我中国还有一套房子，哎呦，房地产千万不要崩塌，不要爆雷，对不对？美国也是啊。圣经讲的真是把人的心都掏出来了，把你我的心都掏出来了。他是神啊，当然是这样的。你看到，同样眼睛，眼睛，好眼睛，坏眼睛，在这里突出了一个财宝，一个钱。你知道提到钱吗？我在神学院里，我的老师讲一句话，我虽然那个时候不是那么赞同，但是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是嗯有道理的。他这么说：人体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就是钱。我说开玩笑，我是做医生的，你别忘了，我解剖学解剖来解剖去，哪有一个钱的神经啊？没有吗？很有道理。提到钱是最敏感的，我说是的，基本上是是的，可以吧？当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舍己舍己，真的把钱交给主，当作是上帝。那个时候对钱财认识点不一样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俗话说，我们的老家，亲是亲，财白分。白分就是清清白白的分开，亲兄弟也要分开，对吧？还有一句南方讲的我忘记了，在年轻小组大家讲，我说这句话在南方怎么讲，什么财是什么，亲兄弟财要分开，亲兄弟明算账啊。对的，你看要明算账的，亲兄弟要算账的，要算清楚的。钱是人体最敏感的一根神经，钱也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爱上帝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不敢说最重要指标，好不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我们怎么看待钱。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看上帝，不要在地上。地上人们可以说，很多人们忙碌的就是为了钱忙碌。圣经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什么叫好眼睛？看到天上，看主耶稣，往天上看，积财宝。若是我们财宝都在天上，我们做事情，神啊，我的赏赐在天上，神啊，我永远的家乡在天上。世界动乱，俄乌战争还没有停，这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很快就是 ground invasion， 以色列就开始打过去了，人这些平民先疏散一下，可能其他国家也会参战，美国都预备好了，航母战斗群两个。为什么发展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切应该怎么办？眼睛往上看吧。神，那你都安排好的，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天上。大灾难来之前我们都已经被提了，健康的眼睛，不健康的眼睛， 不健康的眼睛看世界，看钱财，眼睛就盯着钱财。弟兄姐妹想想，可能我们都有体会，我们眼睛一直盯着钱财，一直想着怎么去多赚钱，物质充满我们的心，有平安吗？一定没有平安的。如果我们眼睛往上看，在教会多多服侍，多多爱人，多多传福音，多多帮助人，爱教会，财宝都在天上。怎么计算财宝？这么做就计算财宝了。为弟兄姐妹祷告，计算财宝；探访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计算财宝；传福音，计算财宝；帮助等等等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愚昧无知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习惯于眼睛专注地上的事，习惯于眼睛专注负面的东西，习惯于眼睛专注人的缺点，不好的东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定睛耶稣，让我们的眼睛定睛未来，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天上。我们还处在这个末世当中，看到一切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定睛仰望神，抬起眼睛看上面的事，不看下面的事，让我们的生活聚焦在将来的事，聚焦在永恒的事，永恒决定一切。 Forever impacts everything， 永恒决定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的永恒在天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明亮的眼睛，定睛仰望主，定睛仰望上帝，定睛望天。在这末世，让我们靠着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奥林匹亚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朋友，保守我们今天来参加敬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就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歌，万物的结局近了。